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当你听到这美丽的音乐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沙韵啊。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环节，就是正义之路啊，非常长啊，这个环节已经播送到第79集了，一共呢有100集之多。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是每一次呢都是跟大家透过天经来分享一些真理吧。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拜热卡提当中呢，讲到一个主题，就是虚妄。
嗯，虚是虚幻的虚，
对，
妄就是那个妄想的妄，
对，
是这两个字。
嗯，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有虚无或者是荒诞不合理，妄自尊大，没有事实根据，不着边际，不可捉摸的事等等，这些就是解释到虚妄、
虚幻、
妄
然。我相信这个词啊，你看虚幻就是一个比较贬义的一个词哈，然后妄然也是有点贬义的词，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啊，虚妄这个词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意思在其中。那透过今天的这个拜热嘎提，就是信仰的这个环节呢，我们会看到天经中的经文会涉及到这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在经文当中又是怎么解释的呢？我是想透过这个环节呢，跟大家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吧。其实呢，虚妄是我们每个多斯蒂都不希望这种的状态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对呀。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呢，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呢，可能会追求，但是你发现到头来最后是虚无的，或者是最后是落空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最后什么也没得到的。
我希望呢，真的你的人生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哪怕有一阶段你比较的低落也好，你觉得很失落，很没有意义，不要紧，这段日子度过了之后，我还是希望你的生活啊，丰满起来，丰富起来。那虚妄的这种的状态是一定是不可取的。
但是呢，相反的词呢，就是一个合理的，甚至是真理的。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正确的，不是一个虚妄的，而是一个合情合理的。
由沙韵自己来说呢，我觉得只有在信主之后，在天经之中去一点点明白主的话语，然后相信主对你人生的这么一个带领吧，我相信你的生活呢一定是会脱离这种虚妄的境界的。今天呢也为大家选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希望有一些的分享。那歌曲的名字呀，跟你的心哈，真的是相连的。名字叫做《我有优美的曲调在心中》。当有优美的曲调在心中，当有主的话语在心中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我们的生活一定不会是虚妄的。
所以在这之后呢，我们也一起来收听《正义之路》。
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让我们知感听主言，更蒙主恩情。
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来自于尹之乐的以弗所书4:17-19，经文说道：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肯定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怀着虚妄的思想生活，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与真主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既然麻木不仁，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贪行各种污秽的事。在以弗所书4:17-19中，使徒鲍鲁斯劝勉信徒 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行事愚昧，心存虚妄。希腊文中的虚妄解作是做人漫无目的，做事徒劳无功，以及人生缺乏方向和目标。这种人比较自我中心，目中无主，可以说是愚昧人的典范。在这一段经文里，鲍卢斯点出了一些外邦人的特点。外邦人因为不信主，他们虚妄的心思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的心陷入了罪恶的黑暗之中，生命变得无知、堕落和败坏，因着心肠对主放纵自己的情欲，做出贪财和淫乱的事情。天经告诉我们，目中无主的人都是愚昧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也不敬畏主，就容易做出得罪主和得罪人的事情。这些都是愚昧的行为。罪恶是人心的缺陷，这种缺陷不能够透过知识和经验来弥补，只有单单信靠主，人才可以正确地应用聪明智慧，并且能够被主分别为圣，远离罪恶。求主帮助我们努力警醒，千万不要陷入愚昧和罪恶的试探之中。亲爱的多斯提，经文中提到的愚昧人的行为，你曾否犯上这样的错误呢？
在心中荡漾，虽然日子困苦难当，虽然忧伤使我泪水湿衣裳，我有愚昧去掉在心中荡漾，我有一时刻在心中，在黑夜每一次失恋，我有一诗歌藏在心中，在黑夜，黑夜瞬间消失，带走将来的我心，渴望灿烂黎明，我们并要殷勤盼望并祈祷，黑夜瞬间消失，白昼将来临，我有一诗歌藏在心中，在黑夜每一次失恋，痛苦失恋，每一里路程，困倦路程，人人都会唱，每当日光照四方，在心中，我有用美去掉在心中荡漾，虽然日子困苦难当，虽然忧伤使我泪水湿衣裳，我有用美去掉在心中荡漾，我有一时刻在心中，在黑夜心中，在黑夜，黑夜瞬间消失，带走将来的我心，渴望灿烂黎明，我们并要殷勤盼望并祈祷，黑夜瞬间消失，带走将来的
是刚
在心中，在黑夜
每一次失恋，
痛苦失恋，
每一里路
程，风云路程，
人人都会唱，
每当日光照四方，
我有一时
刚在心中，在黑夜。
先知是主的代言人，他们代表主告诉我们，通向诚意的道路该怎么走。让我们透过先知的言论，一起追寻正义之路。
Assalamu alaikum， 亲爱的多斯提，愿你们平安。我奉真主的名向你们问安。真主愿意每一个人明白和相信他已坚立的真理，并且与他永远同享真正的瑞兹给。在上次的正义之路里，我们看到了尔撒是一个在坟墓里四天的人复生。尔撒有着胜过无常的能力。今天我们会来看看尔撒怎样进入耶路撒冷。尔撒知道一切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知道犹太的宗教领袖会把他交给罗马人，而罗马人会折磨他，并且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知道了这些事，阻止不了他前往耶路撒冷去。当尔撒朝着耶路撒冷前行的时候呢，尔撒对他的跟随者说，我有当受的苦难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多斯提，尔撒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呢？他这样做是要把自己交给想要杀他的人。你听到这是否感到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事情呢？如果你知道在某一个城市有人呢想折磨你、杀害你，你还会到那个城去吗？但是这正是麦西哈所做的，因为尔撒知道，真主派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成为古尔巴尼，为我们的罪孽牺牲，使凡跟随他的人，真主赦宥我们的罪孽，以致我们和真主就可以恢复关系了。在很久以前，先知已经预言了尔撒麦西哈的来到，那就是麦西哈会在一个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外，易卜拉欣曾经献上易斯哈格的那个地方，来为人类的罪孽受苦被定。当时真主预备了一只羊羔代替了易斯哈格，而今天呢，真主预备了尔撒麦西哈代替人类的罪孽而被杀。对尔撒来说，耶路撒冷就像一个狮子坑，饥饿的狮子正等待着他们的猎物。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事情的发展。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尔撒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尔撒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而撒将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尔撒经过，他就呼叫说，达武德的子孙尔撒，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吧。尔撒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尔撒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尔撒一路归荣耀于主。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主。尔撒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尔撒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尔撒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尔撒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达武德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尔撒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尔撒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尔撒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尔撒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尔撒。尔撒进了主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尔撒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尔撒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达武德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尔撒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尔撒，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尔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 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尔撒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尔撒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多斯提，现在让我们稍微停在这。我们看到尔撒怎样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和犹太群众又是怎样欢呼并且称颂他，想他成为他们的王。然而群众并不知道尔撒为什么要进入耶路撒冷，甚至尔撒的门徒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希望尔撒会来拯救犹太人脱离他们的敌人罗马人的辖制，但这并不是尔撒来到世上的目的。尔撒不是要毁灭罗马帝国，而是来毁灭以普里斯的国。他不是来改变这个腐败的世界，而是要改变人的心。是真的，有一天尔撒将会回来审判世人，并且把这个被创造的世界让他恢复原貌。然而当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是来拯救阿丹的后裔脱离他们罪孽罪恶的刑罚，正如主很久之前就借着他的先知已经预言过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吧。尔撒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有一天尔撒在殿里教训百姓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尔撒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尔撒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尔撒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尔撒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丢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丢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 透过凶恶圆户的比喻，而撒警告那些商议要杀他的人。你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吗？解释这个比喻呢，并不困难。在这个比喻里，主尔撒把主比作了葡萄园的主人。葡萄园是以色列国，凶恶的园户是犹太人的文士。葡萄园的主人打发到园户那里去收取葡萄果子而被打的仆人呢，就是先知们。园户杀了园主的儿子，园主的儿子是麦西哈尔撒。我们知道为什么祭司和文士发怒了吧？他们很清楚知道尔撒是说他们呢，他们知道尔撒把他们比作凶恶的园户，打伤园主的仆人，并且最终呢也杀了园主的儿子。因此尔撒指责他们没有理会先知的话，并且杀了至高者的儿子麦西哈。尔撒不单向他们说比喻，尔撒也引用了宰布勒关于记载他自己的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凡丢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丢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因此尔撒警告文士，他们拒绝并且计划要杀的救主呢，最终要成为他们的审判者。
每日经文选读，二人胜过一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酬报。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哈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一个广播节目吧。
嗯，希望你呢能够听了以后跟我们来互动，无论是你听到我们今天的环节，或者你过往所听到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讨论。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你可以直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进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点击恩典与真理，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也是可以的。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